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周边的都是多神的这种状况里面，居然出现了一个一神的信仰。
人无论怎么样追索，他不会到无限。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深度饭桌派。今天是学习派，在学习派的饭桌上，我们继续有学智在我们中间来带领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关于旧约的世界。那我们先跟学智打声招呼。你好，学智。
你好 ，Helen， 大家好。
大家好。那上一期呢，学智已经向我们介绍了古代近东的一些状况，特别是他讲到古代近东周边国家，他也有自己的一些关于创世啊，或者叫神话吧，或者他的叫民族神话啊，这样子的一个起源的传说，我们来听一听有什么不一样呢？
好，那我就是来讲一讲这个古代的这些近东的这些文明他们的创世哈。那就是像 Helen 讲的，大家听的可能是神话，然后一听到神话这个词，大家就可能就一下子觉得没什么兴趣了哈，都是神话嘛，都是编的嘛哈，都没有什么可信度。但是神话你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认识哈，神话它表达的是一种世界观。神话它就是说也是要解决同样的问题，就是说要解决人和自然，还有人和自然背后的那个神的那个关系。所以神话也是要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只是神话的世界观跟我们今天我们所谓的科学的世界观是有不同。这个科学的世界观就是讲我们人和自然的关系，我们不承认说人和自然之外还有一位神在那边做事情，这个是我们所谓的科学的世界观。
我自己也在思考这个神话，我觉得就像你之前说，每个文明它有它自己的创世的神话，其实我觉得这是神的普遍恩典的一部分，实际上是作为一个保护的作用。为什么？因为这个普遍恩典实际上是使这个生活在这个地上的这些人，特别是古代哈，就最初的时候，他不至于落入那种蛮荒和那种没有道德的那种光景之下。像这种神话某种意义上它实际上是一种塑造了有一些的这种道德的规范，不至于使人们就是混乱到一个地步，就是完全成为一个黑暗的杀戮的一个世界。只是呢它是神的普遍恩典中的一个护理的一个环节，只是呢它没有在我们的圣经，它是特殊启示，是特殊恩典里面的最重要的神启，我是这样想的。
对，就是你讲到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确实是很有意思。就是当时的所有的文明里面，我们所发现的他们所要想来解决的这个问题，就人和自然和背后的那个神的关系哈，这样的一种世界观，他们所知道的或者是他们所认为的都是众神，都是多神的。就是没有一个文明是一开始起来就是一个一神的文明，除了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文明以外。所以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说以色列人的文明是有他一个特殊的启示。
对，
就是这位神就是真的是启示说只有独一的神，就是这位耶和华。
对，我也看了一些资料，就是有一些专家说其实多神是符合人性的，就是说我们这个人性哈，就在那个阶段里面看啥都觉得哎呀，因为对未知啊那种未知的恐惧和不解啊，所以我们看啥都能把它当成神，所以那个是符合人性的。所以就从一个符合人性的多神里面突然出来一个一神的信仰，很多的专家哈，我上次还有听到有个节目他就说这个太奇葩了，他们用的一个词叫这个太奇葩，因为不符合人性。
对，因为人最先开始观察这个自然界，他就是看到山川河流，
对，
他看到这个雷电，看到风雨，你知道洪水，所以他都认为背后是有一个超自然的力量在那驾驭的，所以他相信就是说是有一个超自然的神在那边，所以他是一个众神的一个文明。所以这个也说出来多神的文明和一神的文明是有决然的区别，而且也真正的是后来讲起，就是说现代的科学为什么只有在一神文明的地方出现，就是说 多神的文明里面它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人和自然界，人和这个灵界，它是没有一个绝对的界限，就是说他们是这个界限模糊的。就像庄子他那种理论哈，庄子化蝶，到底是庄子成了蝶还是蝶成了庄子，它还是没有一个决然的分别。但是一神文明的里面，就是人和自然是有绝对的分别，人是远远高过这个自然界的，那人和这个神也是有绝对的分别。所以在有绝对分别的这个世界观里面哈，就后来的现代科学的诞生，就是说能够做到有客观的去观察这个自然界，客观的去认识这个自然界。他不会说我想要这个自然界成为什么样，自然界就按照我的意念就成为了那个样子，不会。他的认识到就是说自然界是独立于我存在的，所以我去观察到一个什么结果，别人去观察到也是同样的结果，不会因为我观察者的观点的不同而带进来观察结果的不同。所以这个是现代科学赖以存在的一个最基本的前提条件。
所以说现代科学的出现实际上真的就是在神学发展到一个阶段以后才能出现的。因为最开始的那些科学家都是信神的，都是甚至有些是神学家，有些是天主教的主教啊这些的哈。我们说如果把现代科学从那个哥白尼发现日心说来划分的话， 是一定是从这个一神的基督教发展出来的，如果我们读历史的话。
对， 对，就是他是完全需要有一神作为他的世界观，
对，
他才会有形成说人和自然界是绝对有分界的，
分界的有个边界。
对，
嗯，
对，人是可以去客观的观察这个自然界，
可以了解和认识自然的。
对， 对，就是像多神的这个文明里面，这没有这一条你就没有办法。就像中国的这个古代文明里面，就像我恨一个人，我就扎一个纸人，你知道。对，我就在他心上比方说扎一根针，然后我弄他生辰八字。这个你就是知道，就是你把人和自然就是不相区别。就是说你手里面捏的这个小人就代表了那个真人，你知道。
哎，还有那种是不是也是啊，就是比如吃啥补啥啊，我吃那个像肝字形，就是人的肝脏的，然后我就找的，哎，像那个形状的什么水果哈，我就吃这个补肝，然后吃那个像心脏的那个补心，这也是没有区分哈。
对，你不加区分的这个，你就没有办法向着科学的方向发展，就是说你是完全是一个主观的东西。
嗯嗯，
就是我说他是这样他就是这样，那换一个人他不认为是这样他就不是那样，你知道。就是没有一个客观的东西，你需要有客观的东西你才能够在那个基础上建立起你现代的科学。
对，
现代的科学你就是必须要实证，你必须是说你去观察是这样，他去观察也是那样，你做实验是做出来这样的结果，他做还是做同样的一个结果。
是的是的，
就是这个是一个、
哦、
对现代科学的一个赖以存在的一个最基本的世界观上的要求。
所以从那个时候，就是从你现在要讲的那个古代近东，我们就看到了那个分别哈。如果没有这个一神，大家都是就是除了以色列以外之周边的都是多神的这种状况里面，居然出现了一个一神的信仰啊。
对，
这个
是很大的区别。因为他们这个多神信仰里为什么会有偶像崇拜呢，就是因为他们觉得偶像本身呢是会让那个偶像背后的那位神明住进来的，所以呢这个偶像要在那边呢，也就代表那个背后的神明也就在那里。所以他们是有这样的一种概念。那一神的启示呢，就是说神说你绝对不可以敬拜偶像，你也不可以制作偶像，因为神是不受这些操控的，神他是在他的创造之外的，他不是创造的一部分。但是多神的文明就是说神也是住在这个创造的里边的，他是这个创造的一个部分。所以呢他们是可以来操控神明的，就他操控神明的办法就像中国人讲，就是你去拜菩萨，你去给他烧香磕头，你就以为用这种方式你就影响到那个偶像背后的那个神明。但是一神文明就是告诉你说你和神之间是没有这样的一种你可以操控去驾驭他的这样的一种可能的。 知道，神是他是独行其事，他是按照他自己的旨意在那边做事，他不是说受你的这个操控。
嗯，
所以这个和多神文明有很大的不同。
嗯，
所以多神文明当时比如像是从这个苏美尔人开始哈，他们也就是相信这样的，有这个神会住到他们所造的这个偶像的里面。当然他们造偶像他们要非常小心，就是说要知道怎么做哈，那个神才会住进来。那像亚述的比如像国王，他们就说需要从这个从上面得到一些启示，说啊，我们这个偶像要怎么做，然后呢我们就按照那样去做，然后我们就能够让那个神住在那边来保佑我们。所以去读他们的文献就很有意思，比如像他一座城市，那座城市有他城市的神，那那座城市呢有的时候他们做一些事情可能就得罪那个神明哈，那个城市的神明就走了，然后他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又把那个神明要请回来，你知道，所以他们这个生活里面就充满了这样的一些矛盾，就是说他一方面要控制要驾驭那个神明，让那个神明保佑他，但另外一方面那个神明也会好像他们认为那个神明就离开他们了，然后他们要怎么办。所以读他们的文献就是很有意思的，就是有这样的一种张力。那当然就是他们最早的就是说不仅仅是创造这个宇宙，创造这个世界，他们要是说最早的神是哪里来的哈，他们是要回答这样的问题。不像一神文明是讲神是自有拥有的，你知道，就是我们比如像传福音给那些福音朋友，他们有的时候就是问那神是从哪里来的哈，那神创造了一切，那神自己
是
从哪里
来的，谁造的呢？
对，所以神是从哪里来的，这是我们在多神文明底下形成的一个问号。在一神文明里面实际上是没有这样的问题的。为什么没有这样的问题啊？就是因为在一神文明里面来看，就是任何事情的发生它都是有发生的原因。那你每一件事情发生的原因你就一直往前去追溯。一件事情它发生有它的原因，这个原因它本身又有它的原因，你一直往前去追溯。追溯到一个程度，你会不会说你永远没有一个最开始的原因呢？不会的。因为为什么不会有说无穷无尽，就是你一直追不到呢？因为就是比如像我们讲哈无限这个概念哈，无限这个是一个理论上的一个概念，在我们的实际的生活里面哈，这个概念你是达不到的。就像比如像你数数哈，你数一二三四，你一直加上去，一二三四，你一直往前数，你永远不能数到说啊，我现在数到无限，因为你数到的那个数，我还可以给你加一，
还可以加，对对，
还，所以你永远是在有限里面，所以人永远是在有限里面。人无论怎么样追索他不会到无限。同样的就是说如果是无限的他就不能来到你这里，因为无限的永远到不了你这里，要能到你这里一定是有限的。所以这个整个宇宙一定是有一个所谓的叫第一因，就是
对
对，这个第一因就说出来，这个因它不再有之前的原因，就是说有这一位神他不需要被创造，这位神是自有拥有的。所以这个是一神和多神的绝对的不同的地方。多神你就会问哎，他怎么来的，你知道，但是在一神的里面就告诉你说宇宙是有一个第一因，这个第一因他就是自有拥有，他自己有自由意志，他可以让这个宇宙从这个时刻开始有，他可以有自由意志说让这个宇宙还是在没有的状态。所以这个是他有这个能力，他有这个自由意志，这个是我们一神所相信的。所以众神所相信的就是不一样。众神所以他们要带进来一些很有意思的，就是读他们古代近东的那些文献哈，他们会讲啊，比如像最早的哈，就是他们这最原始的神哈，最原始的神都是属于是比较怎么讲，就是比较混乱的没有次序的神，但是他们是第一代的神。他们的神呢、
还有进阶哈，他们还有
对第一代的神比较混乱，然后他们这些神呢也是互相之间他有这个性行为，然后就产生了第二代的神。那第二代的神呢，他们中间就有次序的神，就是很厉害的，就是很强大的神，他们起来就把那个第一代的神就推翻了。然后他们自己起来就创造了次序。 去。所以这个是他们的对于神的描述，从这个他们对于神的描述里你也能知道，就是说他们是拿人的这种概念来套到神身上去。对，他们就像看见人有这个自我能够繁衍
的对能力，
对，然后他认为神也是一样的，神也是就是通过繁衍就是有后代，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情形。
对，那你说的你现在举的这个例子有没有一个，比如说你现在说到底是哪边，比如是埃及吗，还是叙利亚，还是
对，我可以讲这个，就是说有一个很有意思，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啊，它就是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一个文献，它这里面是讲啊，这个文献叫 Enuma Elish。Enuma Elish 这个呢，它里面就讲到这个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面，他们那个诸神是怎么出现的哈。他最早他讲说有一个Apsu 这个神，还有 Tiama 这个神，他们就创造了其他的神，是通过他们的性行为创造的其他的神。那有了这个神话之后哈，就所谓的 Enuma Elish 这个神话之后呢，他们有了后来的神。后来的神里面有一个很厉害的神，就是所谓的叫 Marduk。马杜克这个神起来就是他把那其他的神都让他们靠边站，然后他就自己起来成为所谓的叫众神里面最大的那一个哈，当然就是其他的神都还在，只是他是最大的。然后他们有一个所谓的万神之殿，万神之殿里面有很多神，但是他是居功至伟的，就是那样的一个情形。所以他们的神是众神，而且是有阶级的，有等级的，就像我们中国人来讲，就是玉皇大帝，你知道，玉皇大帝手底下有很多大臣，每个大臣也都是仙啊，他们也都是很有法力
的翻版哈。
对，没错，他们基本上也就是这样的来认为他们的神是怎么样的。当然，他们的神因为是通过性行为产生的后代，所以他们会有神的儿子这种概念哈，就是神的种子。
那你现在刚才举的这个文献，它是有时间吗？能说一下它的？
有时间，就是我们现在能拿到的这个文献是公元前的18世纪的文献，当然是文献是一个片段了，但是就是说相信它是有更早的时期的。它是在今天的伊拉克的那个摩苏尔这个地方，摩苏尔这个城市哈，就实际上就是摩苏尔实际上离尼尼微非常非常近，就尼尼微边上，在那边发现，所以这个是最早的书面的有关这个神创的神话，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讲到这个神的这个种子啊，大家能知道就是很多的概念就是在希伯来圣经里面也都会有，就是特别大家读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读到说神的种子看见人间的女子美丽哈，他们就下来，对，就是会有这
一段经文的是。
对对，像这种经文就是实际上是你就能知道周围的文明里面都是这种概念，就是神有众子，然后这个众子就像我们认为是天使哈，他们在做这些事情。那当然就是他们里面没有一个神的独生子那个概念，就是特别是希伯来书讲这位主是神荣耀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用他大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洗净了人的罪，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像这样的话哈，就是在他们的文明里面是没有办法想象，在他们的文明里面神之所以造人是为了要人去服侍神，因为神他不愿意就是为了自己的需要整天忙活，因为他们的神一样跟人有同样的需要，他渴了他需要喝水，需要喝酒，然后他饿了需要吃饭，他需要有食物，他需要有住的地方，所以他们的神跟我们人有类似的需要，他之所以造人是为了让这些人来满足他们的需要，
就是帮他干活，
对，没错，他造人的目的就是人是他的工具，是他的奴役，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这个概念就是跟一神文明底下造人的这个原因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所以他们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概念，也就是神是完全是人的映射，就是人自己想出来说人是要怎么样，所以他们的
因为人不能超越自己的经验去设想一个什么东西嘛，所以说他只能映射到人间的某种状况来表达，因为他超不过呀。
对,
对,
对，
所以这个 真正的这种一神信仰反而是超过人的设想的，就根本不可能从人当中产生的。
对， 对，这个是根本的、
嗯、
这个就是说能知道一神信仰只能是从启示来的，
对，
就是人头脑里产生不了这样的东西、
嗯、
所以而且众神的这个信仰里面他们相信的那位神他也不是全能的、
嗯、
就是他是有缺陷的、
嗯、
他就像人一样的，你知道他有性格上的缺陷、
嗯、
能力上的不足、
嗯、
你知道看见上的有限，他都是像人一样的情形。所以比方大家去读旧约哈、
嗯、
特别是比方读列王记上那个以利亚和这个巴利的那些先知们斗法哈、
嗯，
那以利亚嘲笑他们的时候、
嗯、
中文翻的比较哑了，中文就没有把那个本身的含义翻出来。那个以利亚当时嘲笑他们是嘲笑的很厉害，他说到了正午以利亚嘲笑他们说大声求告吧、
嗯、
因为他是神明，他或许在默想，或许正忙着，或许在路上、
嗯、
或许在睡觉，他该醒过来了。就是说巴利的这些先知来求告巴利，巴利没有任何的回应，然后以利亚就嘲笑他们、
嗯、
以利亚这里面说的一句话，或许正忙着，或许正忙着，实际上这个希伯来的原文的意思啊，或许正在解手、
嗯
或许正在解大手
上厕所
对对，他是在上厕所呢。所以就是说他们的神你知道是就跟人是没有两样的，真的、
嗯、
他没有时间接你电话是因为他上厕所、
嗯、
所以你就知道就是以利亚就是嘲笑他们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他们的神、
嗯、
他不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
嗯、
你知道、
嗯、
他会被绊住，会被缠累，他也要睡觉你知道这个是多神文明里面就是人是把神就看的是一样的、
嗯、
所以人在那个多神文明里面并没有把神看得太高、
嗯、
当然他们是高于人、
嗯、
就是说他能够管人的很多面、
嗯、
但是他也知道那些神是有缺陷。
对，
所以读希腊神话你就能知道希腊神话里那些众神、
嗯、
实际上他们也都是有很多道德上的缺陷。
对，你说到这儿我就想到你刚才讲的是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所出来的文献，我就想到这个同时的埃及哈，那个埃及当然也是哈、
嗯、
有多神什么。
对，
我觉得最近我们说的跟现在比较有关的，我们虽然现在是现代社会了，所谓的什么科技文明，但我们看见就是人类脑海里面有点就是能有的东西还是那些。现在不是有一些美剧在翻拍什么月光骑士啊，它讲的就是埃及的那些神。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这些东西对我们现在的一些孩子啊或者这些年轻人影响非常大的，因为他又把那种、
嗯
多神的崇拜他用披上另外一个高科技啊、
嗯、
这种炫目的特技的这种化身，他实际上又在宣扬他的那种多神的东西、
嗯、
因为你刚刚说到第一代神，我也想到他那个月光骑士里面讲的也是，其中有一个神是那两个神结婚以后生下的儿子，他又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神。今天这个世界从属灵的层面上来讲他是没有什么进展的，他仍然是在就是魔鬼的这种作用哈，仍然是把一些邪恶的多神的混淆的一些东西披上一件另外的马甲来呈现出来。
对，没错，因为你讲到埃及，我也就是顺便讲一下，就是在埃及的这个文献里面我们目前还没有找到他的就是说专门来记载有关神造人的这个过程、
哦
它只是非常散落的，就是在许多的文献里面零零星星的有记载、
嗯、
就是说人是怎么出现的哈，但是它没有一本具体的书说是讲到人是怎么出现，没有这样的。但是在古代近东的这个文明里面它有讲到这个星星哈，天上的这个万象啊、
嗯嗯，
他们万象也就是神的就是他们的一部分吧，就是整个神的这个大家谱啊，整个家谱里面的一部分、
嗯、
所以是讲到这些，所以也是说到了就是为什么希伯来人的神哈、啊
嗯，
就是说你们观看天上的万象你不能是称他们为神、
嗯、
你知道，所以他们和周围的民族的在这个文化上面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不同，周围的民族看见天上的万象都认为那些万象代表的就是不同的神、
嗯、
许多的神明，但是以色列人就是说、
嗯、
你们观看天象的时候你不能把它是看成是神明、
嗯、
就是那样。然后比如像讲到水哈，水比如像创世纪一章，他就讲地是空虚混沌，深渊上面一片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你真能看到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个水面上是完全一个中性的一个概念哈，就是那个水它本身来讲它没有一个好像是一个消极的那种概念，但是在古代近东的他们的神话里面，那个水哈，基本上是代表的一个没有次序、混沌、混乱，就那种概念。同时也代表的一个，好像就是所谓神的性行为，他们是借着所谓的水，展开的哈。所以他们的水，就是说被赋予了很多不同的一个概念，是我们这个一神文明里面所没有的这些东西啊。就讲到的这个，所以。基本上他们看到了水就是看见了洪水一样哈，是一个带来一个混乱没有次序的那样结果，你必须要战胜的，所以是这样的一种概念。
这样的哦，
所以他们的创造的神就是基本上就是说是要怎么样能够把这一切哈要治理好。有点像中国大禹治水那种感觉。
对，那他们那些文献里面这种多神的，他们有没有讲到这个神从哪来？
对，他们的神从哪来特别有意思，就像我刚才讲的那一个文献里面哈，这个他讲到的这个神哈，Emuma Elish 这本这个神话书里面，他讲到的神最早的开始，他并没有说这几个神是怎么会有的，但是他是讲到这几个神是最早的神，然后他们又怎么样开始，然后呢，他讲造人就非常血腥，基本上是神民之间的斗争的产物，而且是副产品，它不是说有意要造的哈，就是神明互相斗，斗了最后，比如像一个神明的尸体哈。尸体上面就有很多血啊肉啊，这些血了肉了，最后就成为人的这个制造的材料。就基本上他们的这个文明里面，人是属于一个相对不是那么重要的，不是一个中心的一个位置，跟希伯来圣经的那个位置完全不一样。不像希伯来圣经是神安排好一切的条件之后，最后造人，然后让人管理这一切。
对，
这个就是人在这个世界当中的中心的那个主宰的那个位置，在他们的那些神话里面是看不到。
是真奇妙哈，真是。对，那我们今天呢，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先到这里啊。我听学智讲的真是能听得入神，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看见我们的信仰真是来自神的启示。那当然神也把这些多神放在这个一神信仰的周边有一个对比哈，然后我们就知道真的不可能是假的，假的永远也只是假的，不可能是真的。所以我们感谢神。那深度饭桌派呢是周周见，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期待下一次和学智再有更精彩的分享。好的，学智，我们下次见咯，谢谢你，再见。
好，谢谢，再见。